是约翰诺克斯他当时的时代，还有他所在的地理，我们大概给大家稍微 解释了一下。那 这个我们好不好再看一看这个地图？再看看这个地图。如果看看这个地图，大家会注意到，我们本来的注意力一直注意在古堡，一直到王宫，那么那个可以说是皇家地理。但是呢，有一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要提到，那么就跟教会历史有关系。如果我们要讲这个神在苏格兰的工作，我们一定要从爱丁堡开始，还不光是从这个 John Knox 开始。那么这个地图底下，你看这个最在古堡的下面有个叫草市场 grass market 啊 grass market。那么这个草市场呢，应该可以说是整个爱丁堡的发源地，最早最早从那里开始的。其实爱丁堡的历史呢是比罗马历史还要早。罗马大概我如果记得不错，大概是公元前大概9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有，大概是大卫以后才有的罗马。可是呢，这个草市场呢，据说爱丁堡的开始呢，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说是从这个是在摩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所以这个历史很早，差不多是3500年的历史。那么最早最早呢，就是还没有古堡。也没有王宫，也没有皇家地理。最早的时候，那么那个地方呢，乃是一个市场，草地市场。所以呢，大家都把一些东西到那去买卖啊、交换的什么。所以，然后从那里再慢慢慢慢开始演变出来的。好，那么现在翻过来，大家翻过来。那么你如果一翻过来，你就知道这个最上面就是现在。如果你要知道到底那个grass market 草地市场在什么地方呢？所以在这里大概给大家一点的介绍，你就知道说，在哪里。那么这里跟教会历史有什么关系？和 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又有什么关系？那首先呢，你看这张图啊，在看这个草地市场这张图的时候，你再去看最右下角有一个圆圆的，那个就是古堡。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站在古堡，你往南看，往南边看，如果对，如果你是往南看的话，那你往南看的时候呢，你现在应该可以看到，可以看到什么？看到这个，从这边是右下角这边，一直看那个地图的左上角，就这一块，左上角你看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房子。然后呢，这里有一排的房子，然后这里一排房，那这就是比较街道。然后你看有一个 bus，有一个 van 在那个地方，那就在 van 那个地方，就在这一带。那么我这一带呢，可以说就是草地市场最早最早发源的地方。那么对于爱丁堡历史来讲，它是最早的，但是对于教会历史来讲，这是很重要的地方。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你看呢？这个如果你看在右边这个草地市场下面，草地市场呢？你看等一等下有一些图，我慢慢等一等会再解释。那么在这个四个小图里面的这个图，四个小图里这个图，那么这个图呢？你看上面有个像鼓起来怪地方，那么这个是一个标志，就是告诉我们说。就在这个地方，曾经最少有100个为主殉道。那么，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称为 covenanters。所谓 covenanter，就是他们在神里面立了个约，他们要遵守这个约，就是要保守这个整个的教会不失去、不毁的、不失去它的性质。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等一等我会让弟兄姊妹知道。这就是等到整个苏格兰转向改革运动以后。那么后来因为政治的因素，那么有一个危险，就是他们又回到从前去，所以他们又害怕说，那么这个先人所流的血，还有圣灵所做的工作到这里又完了， 所以呢，他们就一同在神里面立约。那么这些人称作立约者，叫做 covenanters。那么这些人呢，为了真理的缘故，他们最少有100个人在这里吊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草地市场啊，它这个在就在15、14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一面是市场，另一面也是这个也是斩首示众的地方，就是说有人吊刑，就是绞刑啊，都在那里，所以那是有名的绞刑的地方。那么所有杀人放火都在那里绞刑，但是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有100个就是这样的立约者，那为主寻道，他们他的血就洒在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爱丁堡不是普通的地方，这里的的确确这个寻道者的血曾经在这里种过的。那么难怪你就知道说，整个的皇家伊犁你看见很清楚的有生命的工作。那么讲到这个约翰诺克斯的时候，当然我们按理来讲，我们应该从1569年开始，因为1569年他就回去了。那么不光他回去了，而且呢，很多人也回到英国，因为那个时候血腥玛丽刚好下台，所以呢，因为 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是第一个清教徒。所以呢，我们故事当然从这里讲起，但其实从这里讲起是不对的。其实在这个以前，圣灵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如果没有这个工作的话，我们说 John Knox 约翰 Knox 不可能看见亮光。他能看见亮光，就是因为神已经做了一些工作。那么这个工作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就是从古堡开始的，就是从这个爱丁古堡开始的。那么我们说过，爱丁古堡呢是个死火山。那么你知道，你如果到了这个爱丁堡，你就是很清楚的，那在最高的地方。那么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整个你要讲 Knox 故事，讲清教徒故事，一定要从这个古堡开始。那就是1538年的时候，1538年2月28号那天，就在古堡的广场上，那么有6个修士，这是天主教的修士啊，他们有的是 Grey Friars， 就是他们穿灰色衣服的，那就是圣方济 San Francisco 的 Cisco Order 的圣方济会的，还有一个是多米尼加会的 Saint Dominican， 那是 Black Friars。 那么这些人他们穿的都是这个祭司，罗马天主教祭司的衣服，但是呢，他们已经被真理的释放了，所以他们不只看见了真理，不只看见因信称义，而且呢，他们也传扬因信称义。我们知道那个是什么？那是1538年的故事。好，那么到底1538年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把那个年表稍微看一下，好不好？前年后发生什么事，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六个人在那，就在那个广场，就在那古堡广场为主寻道。那么结果他们这个种子血种下去的，结出一个很重要的果子，就是约翰诺克斯。好，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这个大事年表。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记得，就是如果我们讲到改革，当然要从马丁路德开始讲起了。那马丁路德是1507年的时候，你看1507年的时候就做了神父了，那所以他是罗马天主教的神父。那么就好像 Knox 一样， Knox 也是神父啊，也都是圣职人员。那这些，那么还有刚才我们讲的那些修士也是罗马天主教的人。好，所以1507的时候呢，那么罗马这个马丁路德呢，他已经做了神父了。然后呢，2年以后加尔文出生了，所以加尔文是晚一辈的。加尔文的意思就是说，等到马丁路德已经出来服侍了，加尔文才诞生，所以加尔文算是比较晚一辈。虽然就是改革来说，一面我们讲的马丁路德，一面也讲的加尔文，但是加尔文可以说是青出于蓝又胜于蓝，是属于两代的人啊。然后呢，下面1515年，那么马丁路德看见因信称义， 然后呢，1517年，那么就是再过两年，就是那是很有名的，在威登堡教堂大门，他就贴了那个95条的论纲，那么这个就真正的启动了整个的改革的运动。那么这个是1517年，是很有名的1517年。那么再过了几年，1521年的马丁路德就被开除了。然后呢，1533年左右，加尔文就是得救了，重生了，他看见真理了，他本来当然也是在罗马天主教的范围里面，他在巴黎得救了，得救了。那么然后呢，这个第二年就是亨利八世宣告这个自己是英国教会在地上唯一的最高元首，所以英国安利甘会就诞生了。所以安利甘会记得是1534年诞生的。那1535年呢，就是丁道尔寻道。丁道尔寻道，那么这个就是翻译第一个翻译圣经的人。然后呢，就是1535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贾尔文不是，他也是到处传，因为他在巴黎嘛，蒙恩以后，那么到处传扬，然后呢，他要说明，要表明说，那么为什么基督他们到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他们不是政治性的背叛，不是。所以他就写了一篇辩护的文章，那么这就是1535年，是很有名的。那么那本这 Institute 那本书呢，后来就可以说成为这个贾尔文一个神学很重要的论著。那本书几乎没有改变多少。那么我们知道后来的所谓改革中的神学呢，就是根据他所发表的那个论文，那么是一本书啊，这个是1535年。然后呢，1543年，这个时候呢，这个约翰诺克斯他已经是神父了，他已经是神职人员，结果呢，他得救重生，意思就是说他真的里面接受主了。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他看见亮光，一面有了光，一面有了经历，那么当然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开始了。所以1543年是什么？这个是在1538年，我们刚才1539年，我们刚才讲过1539年，那六个这个修士啊，不管他是穿灰颜色的或者灰服装，但不管他们是天主教的修士，他们为了真理，为了主寻道，而且他们不要忘记，他们通通是苏格兰人，而且呢，讲到这个那个时候的寻道者，我们知道说可以说是从。在苏格兰，尤其在爱丁堡，就从那里开始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约翰诺克斯他转向改革运动是从1543年开始，所以到1540年代以后，然后呢，他就开始了。好，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大概已经把这个。那个时间的点到底这个什么时候，这个所发生的事，我们大概把它解释清楚了。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一张的图，就是讲到这个爱丁古堡这张图。那么就在1538年2月28号，六个人就在上面被受火刑的啊，他们是活活烧死的。那么在那里呢，为了寻道以后。那么这个寻道的血呢，就在那里就落下，就留下了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很重就播下了很重要的种。那100年以后就开花结果。这个100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100年以后就是同样是那是1838，真的不是，那是1638年。2月28号，那是100年以后，那么就在草地市场的附近，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所以现在我们讲的那件事情发生以前，那么我们要把前面事情先交代清楚，就是说，从那个六个寻道者，在古堡爱丁古堡的寻道者开始，你看见圣灵就已经开始工作。那讲到爱丁古堡，我顺便提一下，除了这个故事之外，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后来威斯里约翰去了爱丁堡传福音好几次，他跟那个 George Whitfield 一样，那么他在上面传，也在广场上传，一传福音吸引了很多人，就后来他被两个警察抓了， 抓了，后来有人控告说他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拐骗呢、啊？什么反正这怎么样？后来就被关在整个皇家英里附近这个监牢里面。那后来证明他是无辜的，所以这个也是发生在这个古堡的故事。但是最重要，大家记得整个改革运动的开始，在苏格兰改革运动的开始，若不是这些六个人他们所流的血，那么后面没有这种情形。那么其实呢，不止他，不止这六个人。那么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谁，约翰诺克斯呢，他是很优秀的，所以他是这个圣安德烈大学毕业的。那个时候整个教会可以说罗马天主教那个时候最重要的那个重镇是什么地方？圣安德烈 Saint Andrews。所以那个时候老早就已经 Saint Andrew University， 就是圣安德烈大学。那么你看你那里出了好多好多有名的人，那其中有一个就是约翰诺克斯。那么他后来不只是在那里毕业，后来他也做了神职人员，他也做了神父，所以他当然他知道。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他碰到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影响给他很大。那么这个人叫做Wishart， 我们这个表上有的，我们看一下这个表，图表上有的。我们先把这个名字弄清楚好吗？把名字弄清楚，就是这里1545年，你看1545年，这里说约翰诺克斯成为改革家乔治魏夏特 Wishart， 就是 Wishart。那么这个是个很有名的寻道者。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这个那个时候这个人叫做 George Wishart， 所以中文我们把它翻作乔治魏夏特。那乔治魏夏特那个时候呢已经转向改革运动，他明白真理，而且呢他到处传扬。他本来是被流放到外国，所以后来他还是回来，他觉得他有负担，他应该呢要传扬真理。就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因为他们都在圣安德烈，这个故事都发生在圣安德烈，不是在这个爱丁堡，是发生在圣安德烈。那么因为是发生在圣安德烈那个地方呢，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他当这个当这个乔治魏夏特魏夏特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呢，那么最吸引就是最被吸引的一个人就是约翰诺克斯。然后他那时候很年轻啊，他就被他吸引，一路跟着他。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要刺杀乔治魏夏特们，因为他所在的地方就是整个圣安德烈主教府所在的地方，而那个大主教呢也是这个圣安德烈大学毕业，所以这是最优秀的人。所以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可以说你是这个在皇帝头上动土啊。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所以我们知道他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每次呢，当这个乔治魏夏特在那里讲到他在讲台上面的时候，哎，在他前面有一个保镖，那个保镖就是谁？就是约翰诺克斯。他还拿了两把剑，那么万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学彼得一样，要这个对付这个。所以他呢很有名的，就是说这个约翰诺克斯呢就做了他的保镖。所以起头的时候，实在说来，他只是听到，被他的道吸引，但起头他也没有要做什么，没有做什么。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乔治威夏特呢，这个被这个寻道是被是烧死，也就是被寻道。他寻道地方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翻一下，这里面。就在玛丽女王的这一面，玛丽女王的那一面，玛丽女王的那一面呢？那么这里大家记得，我稍微提醒一下，那个时候啊，这个圣安德烈呢是很重要的地方，所以那里有一个大主教府，所以有个 cathedral。 那个大主教。那么大主教呢，就是后来啊，就是把那个威舍特把他就是把他治死的，就是他。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啊，你要记得，那个时候他大主教府呢是 cathedral， 叫做大教堂。那么这个应该就是最下面这个大教堂。那现在你看已经变成废墟了，但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看，那个大教堂高高的还一建筑还在，所以呢，那个大主教就在里面。那么他的家在哪？他家在古堡，他的古堡刚好在海边。那么这个就是 Saint Andrew's Castle， 就是圣安德烈古堡。所以你可以想象到，现在当然是废墟了，但是很漂亮。这个就在海边嘛。那么这个也在海边，你看到吗？你这张照远远就是海嘛，很海嘛。所以这个就是圣安德烈那个时候。我在说那个时候这个大学，这里有个大学，圣安德烈大学。那么不要忘记，这个约翰诺克斯在这里毕业的，还有那个大主教都在这里，最精英都在这里毕业的。那么他们所以，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约翰诺克斯呢，他转向说这个改革运动，他的确受了真理的影响。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海边不远的地方，那么。我们那现在还目前还有个纪念碑，那么这个就是纪念说他是在那里为主寻道的。那么等到为主寻道以后，结果因为他的影响太大了，影响太大以后，结果怎么办呢？结果这个有人呢就暗杀了那个主教，暗杀主教。那么这些人那么要这个躲到哪里去呢？那这些人当然都是因为听了这个威舍特的道，所以他们觉得应该为真理起来。起来征战。所以结果他们当然，现在你杀了主教以后，那么主就要被讨伐了。所以这些所谓的这些受了这个 Wishop 的影响的人，就怎么样，就通通那个时候，因为他一面是谋杀了这个杀了主教，因为主教住在里面嘛。然后呢，他们当然就被包围了，包围了以后呢，所以这些人就被困在里面。困在里面呢，那包括谁也在里面呢？包括那个时候这个约翰诺克斯也在里面。其实约翰诺克斯的老长，那个时候他本来无论Wishop 到哪里，他都要跟到哪里。那个时候他有一次就很严格啊，你不要再跟我了。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要一网打尽的话，起码呢还留下你。所以后来他就没有再跟了。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次、啊、等到他们起哄的，因为那个你这个因为这个什么，因为 Wishop 就是寻到了，所以大家愤愤不平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就谋杀了这个大主教，然后呢他们就被围困，他们就在那里坚持了很久很久，坚持很久很久。那么现在呢 ，Wishop 不在了。所以那个时候又受过神学训练的当然是 John Knox， 他呢毫无疑问他已经蒙恩得救了，他知道真理是什么，所以他在就在这个古堡里面就传了第一篇的道。然后呢很清楚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不光是光听到，不光受威少的吸引，现在呢他愿意走这一条道。他实在是被动，他一点没有意思，他起头认为绝对不是他，就后来呢群众最后没有办法了啊，最后他很自然的他就变成带头的人。所以在那里困了一段很久以后，然后呢这个因为法国跟苏格兰向来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好久好久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后来呢法国军队就来了以后呢，就把这个古堡就团团围住。那么最后呢，当然最后终于把古堡攻下来。攻下来以后，然后 John Knox 就是约翰诺克斯呢，就变成了这个古堡的阶下囚，就把它放在地壳里面。那么这一次弟兄们去的时候啊，那你知道，有的人就找到那个地壳，那的确是离开那个海很近，又很冷，所以你可以想象的那个时候呢。约翰诺克斯呢就被关在那里面。所以这个通通是寻道以后，就是 Wishop 寻道以后所发生的故事。那么然后呢，这个他们怎么对付约翰诺克斯呢？就把他送到船上去，有个法国的船。 那么这个船呢，是一种你知道那个时候的船没有动力，不是像，就是说不是现在有这个，不是现在除了帆船之外，那那个时候的船，如果你要动的话，没有像现在的马达了，动没有，所以他们就用奴隶在下舱，在那用集体的力量划船，所以呢，他们在底下划船，那么这个船呢就动了。那么我们知道，结果这个什么？结果这个 John Knox 呢就被放在这个船里面，到处漂着，因为船从这里到那里，这里到那里，所以一共大概十几个月的样子，我忘记十七个月还是九个月，但是他在船上，那么就一天到晚就做奴隶。那么在那个时候呢，船上很多当然都是罗马天主教徒了。那么有的时候，有一次他们船刚好经过这一带，刚好那个船刚好经过这个海域，就是离开这个圣安德烈古堡不远的地方，圣安德烈古堡不远的地方。那么古堡不远的地方，哦对了，我顺便我提起，我忘记讲，我稍微提一下，这个讲到这个圣安德烈大学，后来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大学校长。叫做罗德福 Samuel Rutherford， 那么那个也是为主征战的，他曾经后来被关在 Aberdeen， 他被在 Aberdeen 的时候，他从里面写了好多信，那个信变成古典名著。那么他那个信是怎么写？他说这个信是从这个阿伯丁在基督的行宫写出来的，就是他是从基督的 Palace of Christ 从那里写出很多的信，所以变成 Church Classic。 那么这个也是圣保罗，也是圣安德烈大学啊，你知道现在英国王子也曾在这读过书，是很有名的大学。好，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里，就是说在这个船上的时候，那么那些奴隶不是拜玛利亚吗？拜玛利亚他们不是有偶像吗？然后他们玛利亚就传来传去，那传到他的时候，别人都要拜啊，都要亲，他没有，他那时候很生气。他你如果看过这个谁啊，看过这个 John Knox 的这个样子，很凶的，他实在像摩西一样，他实在是很有正义感，他实在也像约翰一样，你知道吗？就是黑的是黑的，是白的是白的，他没有中没有灰色地带，他要的是黑，要的是白，所以他这就是为什么神用他，有他的道理，所以这个人脾气一定刚烈的，非常棒，非常刚烈，没有这个妥协的余地，而且所有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的决断，非常武断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这个圣玛利亚的像传到他面前的时候，哎，结果他很生气，他绝对不拜，他就把它丢到海里面去。丢到海里面，他还讲了一句话，他说：“哎，这个他很轻啊，他应该知道怎么游泳，因为的确很轻嘛，他应该可以知道他救了自己。”所以这就是关于这个约翰诺克斯的故事。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后来经过了十几个月以后，他就被放出来，但有很多的政治上影响。就被放出来，放出来以后呢，然后他就到了英国，到了英国一段的时间，那么他就一面他就开始在那里传道，就真的就传因信称义的道，慢慢慢慢的他的这名声就传，因为他的确，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他的口实在是金口，如果你要算全世界的这个讲道人的世界历史讲道人的排行榜的话，那么 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当然是其中一个，甚至于是最前面的，因为他不是用枪和炮来改变这个苏格兰，他完全用道，所以他最早最早在英国就这样，在英国就这个样子。然后呢，他一点都不妥协，他指出到底真理错误在哪，他讲到弥撒，他觉得这根本就是拜偶像，他认为说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非常严重，所以他一讲起来，所以他讲的时候都是讲到要怎么样除去偶像，打碎偶像，这是他的信息。那么一点没有错，他一点都不妥协的，所以这个是 John Knox， 这是约翰，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那个传，他传道的那个味道，就是那个样子。然后呢，圣灵当然也要用他，也训练他，所以在英国漂流一段时间，流亡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么然后呢，刚好是哦对，到了玛丽做皇帝女王的时候，就当玛丽女王的时候。他在英国就躲起来，因为你找不到他，他躲起来，因为他是很危险的，他是个目标。后来最后还是和许多人一样，最后还是到流亡到大陆。那么你在瑞士待过一点时间，然后在好几个地方待了一下，那最后当然对他最重要的就是日内瓦。后来他到了日内瓦， 他就见到了这个加尔文他们。那么加尔文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跟加尔文在一起啊，就是跟那个不大一样，你知道，跟这个谁啊，跟马丁路德不同。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这个马丁路德是整个的德国，而这个什么，而这个加尔文呢，他只是个瑞士，而只是个日内瓦，日内瓦只是个市，只是个城，所以他的工作就只是做那么多，但是很有果效，你知道吗？做出个成绩来，做出个模型出来。比方说吧，在那里，在日内瓦人并不多啊，但是呢，后来每个礼拜大家都要来听加尔文讲道，他一个礼拜讲17篇道，他就在那个圣彼得堂在那里讲。大家如果去过圣彼得堂，圣彼得堂本来就是这个什么的，本来就是天主教堂嘛，哪里圣彼得堂都是天主教堂嘛。那么结果他到了加尔，到了日内瓦，他就传，也是传的，他没有啊，他一传一讲道来以后，很多人就看见真理了。那看见真理，当然里面有很多肉体的人呢，所以他们用肉体的办法，所以然后就把那个什么，就把修女赶出去啊，修士赶出去啊，然后也是啊，他们有的人是夺他们的财产。那么这个当然，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改革，这个改革运动，当加尔文做的时候，他的确是属灵的，但那个影响呢，是他不能控制的，因为的确听众里面很多是属肉体的人。很多人不满意天主教，很多人在政治上根本有他的企图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想象得到，当不管怎么样，最后整个日内瓦转向，整个市政府转向。那么市政府一转向什么意思？市政府转向就表示立法就转向，一立法转向，那就是说现在整个的市，整个的日内瓦城就照着圣经的法律，就照着圣经的价值在那里过日子的，明白吧？所以这个叫做基督教化，这我不是说基督化，也不是说福音化啊。福音化只是每个基督徒得救说的，这个不是，这个是指说政府当局改变了，那结果国家的力量或者政权的政治的力量就改变了一切，叫大家不能不跟从。所以这个不是福音化，这个是基督教化而已。那么不要忘记，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嘛，结果他们就占领了圣彼得堂，然后把所有的偶像都打掉。你如果大家去这个日内瓦，你就知道，就在那个会，就在那个什么，就在那个圣彼得堂不远的地方，有个坑，那个坑啊是专门埋那个所有的偶像的，都在那个底下。所以他们的确把偶像通通打碎了，所以没有偶像。所以你再去还是圣彼得堂，那么偶像没有。还有呢，本来圣彼得堂往前面是望弥撒的，望弥撒的地方，现在不是改革了吗？现在仍旧这个谁啊，仍旧这个加尔文还是要讲道啊，那么这还是用那个地方啊，因为现在一切都改革了嘛，那都改革，结果怎么办？有没有望弥撒？不再望弥撒了，没有弥撒，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把讲台啊就放在90度的地方，就是说如果这个是面对弥撒的话，他摆在这里，所以他讲的是对。如果这是北边的话，这是西边的东边的话，他讲台在西边，他面对坐在东边的人讲，坐在东边的人讲。所以同样仍旧是圣彼得堂，但是呢，现在不同了。现在因为改革了以后，所以现在他就对所有的日内瓦人讲。所以因着这个缘故，17篇道，你想看那个属灵的影响，当然有影响。很多人本来是为非作歹，很多人本来是趁机打劫的，但慢慢就越改变他们了。所以这个是慢慢就不一，这个就不一样了。那么当然呢，现在你就说市政府的法律来说，颁布来说，那现在一切都照着这个来说，那这个就是谁的构想呢？这个就是加尔文的构想。好。那么如果法律决定了，好，那么根据什么法律？当然根据圣经呢。那么圣经的说是要守安息日，那么不要忘记啊，那么这个安息日是犹太人的事情，但是现在呢，在加尔文这一班跟随人想说他们是真的以色列人，所以凡是旧约里面的律法